南侠斩凶飞，让这老头坐在台阶上。南侠跟这鱼郎一边一个。老人家，您看这地方挺肃静，谁也没跟来，有话就跟我们说吧。
哎，好吧。哎，难为你们二位呀。其实我说不说的，这事儿啊，跟你们二位也没什么关系。既然你们二位要听，那我就讲讲吧。实不相瞒，我就住的这杭州城里，有条最热闹的大街，叫天柱街。我开了个茶楼啊，叫周家茶楼。我姓周，叫周善。我们这个周家茶楼开了可不是一辈儿，要算起来能有三四辈子了。我今年65，没干别的，是专开茶楼，老门面旧牌匾，因此生意兴隆，财源茂盛，我手头啊颇有积蓄。另外我们家人口也轻，就是我们老夫妻，另外还有个老闺女，原来还有三个女儿都嫁到远方了，就剩个老孩子。我们三口人丰衣足食，逍遥自在，小日子过得热热火火。哪知道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呀。您别难过，慢慢的跟我们说。
哎，好吧。这周善就把这原因前后讲了一遍，闹了半天他说的都是真的，他的确是开茶楼的。老头呢，人缘还好，在杭州天柱街住了几辈子，没有不认识的。这老者是忠厚老实，见义勇为。3年前，这周善有一天起来，就发现外边下了大雪了，正好是冬天，杭州这地方很少下雪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今年冬天这个雪特别大呀，大雪堵门。周善起来带着火去扫雪，就发现门前那洞躺下一个人，这个人奄奄一息，眼看就没命了。周善一看大吃一惊，就把这人救到家里头了。经过抢救，被救这个人转危为安，保住这条命了。等一看呢，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五官貌相十分端正，就是穿的破，跟要饭的差不多少。一说话呢，还不是本地人。周善就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？”这小伙说：“我姓郑，我叫郑新。”说：“你原籍是哪儿的？”“我湖广武昌府的。”“
哦，
那你这怎么回事？”这小伙一听哭了，说：“恩人您不知道，我呀自幼父母双亡，没什么亲人，就是我一个舅舅把我抱养大的。我舅舅呢生活也不富裕，为我费了不少的苦心供我念书，我也念了10几年书。后来大比之年，我进京赶考，我自说得个一官半职，回来呢也对得起我死去的父母，也对得起养我的舅舅。哪知道我心有力不足，到那块落了榜了，没考上，垂头丧气。我打算回家，没想到半路上遇上一伙强盗，把我的衣服扒掉，手边的积蓄和带的衣服都给我抢去了，结果落得沿路乞讨。现在我没脸回家了，见着我舅舅我说什么呢？
我也没脸见乡亲们。没想到走到杭州，正赶上冬天下了大雪，我在您的门口被雪就冻死过去了。要没有您老人家解救，我这条命就没了。这郑欣一边说一边哭，把老头啊哭得好难受。后来周善跟老伴一商议，说这人既然救了，你还能撵出去吗？咱们家呢也需用人，茶楼里多个伙计也不算什么，看这小伙识文断字，长得也不错，就这么的把郑欣给留下了。这郑欣呢，为了报答周善老夫妻的恩情，干起活来非常勤快，手笔相应，还能给记记账。不多日子就讨了个好人缘，凡是上周家楼到这块来喝茶的，无不挑大指称赞。日久天长了，就有那多事的人跟周老夫妻说，你看这郑欣这人不错呀，20刚出头，识文断字，手笔相应，人缘还好，你就剩个老姑娘了，还能让他远嫁吗？哎，干脆找个倒扎门的女婿把他招赘，小夫妻一完婚，你们老夫妻也就省了心了，百年之后这买卖归他们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早早晚晚你们老夫妻身边也有人照看了。哎，老头一听对，老伴也同意，找出媒人来一提媒。其实啊，连郑欣在这姑娘都乐意，三言五语把亲事就定了，挑良辰摘吉日，小夫妻完婚，老两口小两口，哎，这日子过得更好。转过一年来，这姑娘身怀有孕，等到了十月怀胎期满了，生下一个小女孩，天人进口，自然又有一番的祝贺。哪知道美景不长，生下这个小女孩不到一个月，这孩子有病就死了。可他妈呢，得了个产后风，在疼孩子，不久也死了。老太太疼闺女，着急一股火，也死了。你说这事儿弄的，没出100天，死了三口。现在就剩下一个老光棍和一个小光棍。周善呢，天天掉眼泪，但他毕竟有经验，一想人生在世能不死吗？死了死了吧，活着的还得活着。老头倒不怎么地，但这郑欣太难过了，顿足捶胸，天天哭个没完。周善一看，年轻人难怪，刚有个温暖的家庭，遭了这个大祸呀，能说不难过吗？自己老了，不定哪天蹬腿就算了，郑欣还年轻，难叫叫他这么守着吗？哎呀，可怎么办呢？周老头也是一片好心，后来烦出人来，给这郑欣又找了个媳妇。这媳妇也是天柱街的开茶叶庄黄家的一个大姑娘。这黄家的姑娘老头熟悉，据说这姑娘品泼辣还不错，凡出人来一提媒，老黄家也乐意，就跟郑欣完了婚了。周善一想，我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，把买卖就交给他们吧，我呀就省点心。一开始这小夫妻完了婚，对老头还不错，日久天长，这老黄家姑娘不吃东西，露出本来的面目了，没事就在郑欣的耳边吹风，说这老周头他算个什么东西，跟你一无亲二无故，一天在这甩手逍遥王，出来进去什么也不干，咱没事养活他干什么？一开始郑欣向他解释，但是日久天长，架不住媳妇儿老在旁边纵容，郑欣也就变了心了， 态度不像以前那么恭顺了，摔摔打打，骂骂咧咧。开始呢，周善没太注意，等长了，老头这么一看，呀，你们干什么？欺负我？你们忘了根本了？对我还呲呲哒哒，摔摔打打，你们简直要造反呢！老头心里这个不痛快，这一天呢，实在憋不住了，他把郑兴跟黄氏叫到面前，狠狠的深刺了一顿。郑兴呐，你们两口子这是为什么？我看得清楚，大概嫌我老不中用了。可你们别忘了，这茶楼叫周家茶楼，这买卖是我的，我是这儿的主人，你们可不是。怎么吃着我了，喝着我，还要小瞧我，这可不行。现在呀，你们俩把行李收拾收拾，土豆搬家，给我滚，远点滚。郑新夫妻一看老头急了，他俩也没词儿，扑通给周善跪下。爹爹，您别生气了，我们是年轻人，一时疏忽啊，没注意，吓死也不敢对您不孝顺。您说的都是真的，这买卖产业都是您的，我们呢是靠着您吃口饭，哪敢小瞧您呢？怨我们年轻人实在是太没知识了，爹，你原谅我们吧。
爹，您消消气儿，就原谅我们得了，我们这儿给您磕头了。
小两口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，周善呢，这火也就消了，一想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既然他们认错了，也就算了。这场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周老头没往心里去，这小夫妻可动了心了，没事在被窝里头一商量，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呢？这老头还开不出去呢，咱想个办法吧。要么过了有半年，他们把老头也哄乐了，这才插了手。这手怎么插的呢？是这么办的。这一天，小两口把老头给围住，爹长爹短，一个劲儿说好的。郑新就说：“爹，您看您身子骨现在挺结实，但是说句话呀，您别不爱听。上了年纪的人了，风烛残年，有今儿个没明儿个，背不住卡个跟头就爬不起来。今儿晚脱了鞋，第二天早晨就许不能穿。”是不是呢？这个人呢，早晚走这条道，趁着您这阵身子骨还硬实，您呢替我们办点事儿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没别的意思，你看您活着，咱们一家人欢欢喜喜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一旦百年之后您老人家不在了，您想想，您姓周，我姓郑，您儿媳妇姓黄，倘若出了个姓周的，硬说这财产是他的，这不就麻烦了吗？这官司呢也打不清。我的意思，趁着您还明白啊，咱就把这个周家茶楼变个名，变成郑家茶楼，再到县衙呢把这个登记换一换。您看看这怎么样？这没别的意思啊，就怕将来找麻烦。您呢乐意咱就换，不乐意咱就拉倒。这黄氏也一个劲儿的说，说着说着还直哭天抹泪。老头一想，可也行，换就换了，管他是周家茶楼还是郑家茶楼，那不也是我的买卖吗？再说郑新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 要是这老头没主意了，当时答应了，跟着郑欣欢欢喜喜到了钱塘县的县衙，找了个人把这营业许可就改了，把周家茶楼的字号就变成郑家茶楼，东家和掌柜的就成了郑欣，老头呢就算退出了。打这么以后没过多少天，郑欣跟黄氏又犯了老病了，又摔盆又摔碗，嘴里头骂骂咧咧，见着周善一句话也不说。哎，老头一看又犯病了，时间长了周善受不了了，把他们两口子叫到面前又要审次，还没说几句呢，就见郑欣夫妻把腰一叉，翻脑袋一扑了，手指周善的鼻子，哎哎哎，我说您老实点，你干什么？到时候有你吃的有你喝的就不错了，你还挑三挑四的，你翻眼睛看看这买卖是谁的，是我们老郑家的，跟你没有关系，你已经把这买卖卖给我了，你说什么？老周头就卖给你了，这哪有的事儿？可把老头气坏。郑欣，你胡说八道，没有那么回事。没那么回事，没那么回事，你跟我上县衙门把营业执照换了，没这事儿。你把周家茶楼变成郑家茶楼了，哎，你吃饱了撑的，官府都立了案了，你不承认这玩意儿行吗？这两口子说着说着还动了手了，给老头一顿拳头，最后把行李给扔出去了。你想想周善能答应吗？把老头都气死过去了。后来醒过来，一口气跑到县衙把郑欣夫妻给告了，哪知道人家郑欣手眼通天，在这一阶段跟官府处的极熟，上至知县下至捕快科房先生全都花上银子了，这帮人呢一口同音都向着郑欣不向着老头，老头一看这真没讲理的地方，跟知县当堂就辩驳了几句，他这一犟嘴叫人家抓住把柄，这知县把桌子一拍，噔，胆大的周善倚老卖老，咆哮公堂，无理取闹，这还了得，拉下去打四十板子压起来，揍了四十板子把周善收监了，判了有期徒刑一年。哎呀，老头放出来以后越想越窝囊，越想越没活路啊，走到天柱街一看，买卖是人家的，老头哭的是死去活来呀，没有讲理的地方，最后这才赶奔西湖投水自杀，被那鱼郎在水里把他救出来了。鱼郎和南侠这么一问，老周头这才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，讲着讲着他又哭开。南侠和那个鱼郎不听便罢，等听完了把两个人都气坏，展雄飞脸往下一沉，心中暗想，世界上还有这种无心之人，实在是可杀不可留。那鱼郎啊气得连咬牙再晃脑袋，等我抓住这个姓郑的，我扒了他的皮。南侠呢就问老人家，单不知这个郑欣和黄氏现在何处？还在郑家茶楼呢，人家混得可好了，吃的脑门子倍儿亮， 拿我的钱把他们都养肥了。
嗯，老人家，这个事儿我看你也用不着心死，您死了正趁他们的心愿。以我的看法，你且不死，好好的活着。君子人斗智而不斗气。假如说您再花俩钱再开个茶楼，起名还叫周家茶楼，凭着您多年在这块人缘又好，买卖一定会兴旺发达，是不活活的也气死他，然后再想办法打官司告状，您何必非死呢？于郎一听，对呀，你不行再开个买卖了，死干什么？
哎呦，二位呀、啊，你们那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说的挺轻巧，开买卖赌气那得有钱，那得要银子，现如今我两手空空，斋戒无门，我上哪儿弄钱去？想赌气也赌不了，想赌智也赌不了啊。
南侠就说，老人家，您说要开一座茶楼一共得用多少银子？
多少银子？要像我原来那周家茶楼，嗯，咱这么说吧，全置齐了也得纹银500两。
哦，才500银子，
不多。老人家这么办吧，明天我就给你送500银子，就在这个地方把银子交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
那个余郎一听，我也算一份。老人家，这个朋友给你多少我不管，我最少也给你500两，这回够了吧？你用不着死了吧？
哎，周善看看他们俩，心里说话，
哎，看这样这俩年轻人是不错，脑瓜皮一热竟冒虎话，咱们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
你们就给我500银子，那是银子。到了明儿个，你们影儿都没了，我找谁去？
老头真不相信，但是话不能这么说。
哎，二位，我谢谢二位恩人的好心，我看你们甭管我了，有事儿你们去办事儿，我呀，还是接着茬投壶得了。
南侠和这余郎看透了老头的心意，不相信。南侠一笑，老人家，您是不是认为我说大话？
不不，吓死我也不敢，我怎么能那么想？
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